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翻开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到三十节，十一章十九到三十节。如果你带来的圣经，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然后你今天没有身上带来这个圣经的话，请大家看这个，我们一起来从十九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失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撒冷，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拉迪欧年间果然有了，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祥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动荡的这个世界，你仍然保守我们，把我们今天这个中午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伟大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愿圣灵这个时候你与我们同在，知道你是时刻与我们同在，只是我们这样的愚昧的人常常没有经历到你的同在。愿你怜悯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听见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都能够得着力量，得着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这个月，这个是六月份是这个拆船月，大家都知道所以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个挑选的这个经文是《使徒行传》十一章的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大家比较熟悉的这段经文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就是福音这个十一章之前，福音一直留在耶路撒冷，留在犹太人身上，但是这里终于有一个新的一个突破，圣灵带领整个教会有一个新的突破，终于就是这个福音就转到外邦人的身上所以今天你跟我就是外邦人所以这个福音是从哪里来？其实这个开始是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十一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历史宣教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这里有一个福音的突破，所以这个教会叫做安提阿教会，同时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宣教开始的一个大本营就是整个普世宣教的一个跳板，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就是 这个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就是所谓最近经常说的这个 DNA 刚刚男生小组就是很好的把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是不是讲出来，他们是唱出来唱出来就是贯穿整个教会的就是这两千年这个教会的这个哪一个特点，就是 DNA 就是基因哪一些特点，我们从使徒行传这个安提阿教会来一起来思考。第一个这个安提阿教会的特点是他们是在苦难当中宣讲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教会就是基督为中心的一个教会虽然就是遇到艰难，但是仍然没有失去了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起看这个19-20，一起来读。那些因斯提版的事遭患难失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基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基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所以这里有特别，就是他们是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也向希利尼化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他们是因着这个斯提版的事遭患难世上当中，但是他们仍然是什么，就是传讲主耶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你通常什么时候谈耶稣？通常什么时候提到耶稣？对啊，无非是就是很多的这个事情都很顺利，情况都一切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就谈耶稣了，或者信了耶稣，我们得到很多的好处的时候，我们说是信耶稣真好，所以就谈到耶稣，谈到上帝。但是就事情都不太顺利失业了，找不到工作了，或者家里有人生病了，孩子没有考上大学了就是不太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说什么传讲耶稣，我们就很快灰心。甚至如果因着信仰的缘故遭到逼迫的话，那么就我们就很可能就不再跟耶稣。但是这些这个初期教会的，他们是正在逃难当中，本来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他们正在逃难当中。什么叫逃难？应该不是旅游的，应该不是出国留学的，应该不是投资移民的，他们是正在逃难当中。逃难当中仍然他们没有忘记耶稣，他们仍然他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讲到耶稣，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怎么会这样子？虽然他们遇到这个逼迫艰难，但是他们对上帝的这个信心，他们仍然没有失去他们对上帝的这个信心。其实他们本来已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已经遭到逼迫，使徒们就是关在监狱里面，就放出来的时候，教会知道这个情况，他们受到恐吓的时候，教会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他们聚在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的25，第一句话他们祷告的是第一句话什么呢？就是主啊，主啊。我们中文的圣经这个 这个翻译的不是那么很有重量。就是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这个主啊就是Sovereign Lord。Sovereign Lord, 就是至尊的上帝，至尊的主，就是创造宇宙万物，也仍然是托住这个万有，也仍然是掌管历史，掌管这个整个宇宙万物。这样的伟大的上帝仍然与我们时刻同在，他们没有忘记这样的上帝，坚定的信靠这样的上帝，即便是逃难当中可能没有收拾行李收拾东西，可能身上没有什么其他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感谢神，他们竟然就是没有失去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他们没有失去了。今天到神面前到这里来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朋友，无论是第一次来或者是几十年来，但愿你能够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可以失去其他的，但是不能失去耶稣基督。所以就神非常奇妙，在这样最艰难的时候，跟随他的敬畏他的百姓没有忘记他的时候，仍然信靠他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当中，神做了一个奇妙的这个工作，就是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福音就是突破了，然后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这样的情况当中产生出来。原来是从人的眼光来说，这是最糟糕的情况，这是最艰难的时候，哎，没想到这样最艰难的时候反而是上帝正在工作，正在显出了一个奇妙的一个作为。所以其实是整个新旧约的圣经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不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上帝吗？就是这样，我们的中国教会的历史也是这样子嘛。就是解放之前是信主的人应该是不到100万的，70万到100万，不到100万的。解放了就是当年就是在我们这一块土壤上面工作的西教士将近是6000个人。所以就1949、50年，然后51年，经过这3年，就是6000个西教士包括差会全都离开了，全都离开，没有一个宣教士留在这边，当然除了2个人，一个是瑞典的，但是他的身份已经就是转到中国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失去了这个护照，是没有身份的。除了这2个宣教士以外，原来是6000多个宣教士在这块土壤上工作，但是就彻底就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留下来了。这个时候当年教会内部有一个期刊里面有一个文章叫做就是中国教会的前瞻，这个小小的文章，这个文章里面基本上就是重点是什么呢？中国教会的未来，中国教会没有未来，没有希望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就接下来经过许多的政治运动，然后最后就是文革10年，是这样走过来。那么现在呢基督徒是多少个人？公开的登记的基督徒是3000万，那不登记的我们就不好说，是不要说，所以就是光是登记的就是3000万。这不是上帝一个奇妙的一个作为吗？就是在人看来是最艰难的时候，反而是我们的上帝是做出一个奇妙的一个工作。时刻要忘记，我们时刻要认识，更深的要认识这样的上帝。当年文革的时候 就是这个浙江。其实现在这个整个中国的省份当中，基督徒最多的省份之一就是浙江省，尤其是那个温州的城市里面，信主的比例最高的就是温州，大家都知道吗？对，但是文革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是这个温州是被定为一个无宗教示范地区。无宗教示范地区什么意思？就是用最厉害的手段，最厉害的这个逼迫来消灭这个温州的这个宗教，而最后变成是一个无宗教示范地区。是文革的时候是这样子，但现在回头看过去的将近40多年的这个历史，你看，这就是上帝的那个作为，这就是整个新旧约的上帝的作为，都是这样子。想到约瑟吗？想到约瑟，约瑟就是被出卖到埃及，但是神奇妙的使用他来救了，不但是他的全家，救了许许多多的性命。弟兄姊妹，今天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最灰心的时候吗？这个时候是应该是最怕的时候吗？不要忘记，神在最艰难的时候，神在最不容易的时候，他始终做成一个奇妙他伟大的这工作。但愿我们的生命就是任何时候都能够传讲耶稣，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逼迫，无论是困境，我们在生命的任何时候我们可以传讲耶稣基督。当然不一定是直接的，不一定是口传的，但你的生命都能够传讲耶稣基督。当然就是如果有口传的机会越多那越好，即便不能做这样的口传，那你的生命仍然能够传讲耶稣基督。就是安提阿教会他们第一个特点，他们的生命，这个教会第一个基因 DNA 就是在艰难当中仍然就是传讲耶稣，就是换句话说仍然能够经历他的同在。不但是耶路撒冷的时候经历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甚至逃难当中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在哪里啊？就是有看到吗？21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上帝不单是耶路撒冷，也在安提阿，也在外邦，任何时候与我们同在。感谢神，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这样的一个安提阿教会，第二个特点是全教会都参与神的工作，就是 everyone。每一个人都参与神的工作。这样逃难当中传讲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是谁呀？他们是谁？圣经怎么说？我们一起看这个。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逃难当中传讲耶稣的不是使徒，使徒应该还是留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是使徒以外的所谓的普普通通的弟兄姊妹。普普通通的就是我不太喜欢这个字，但是通常这样说嘛，平信徒。他们是普普通通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姊妹，但是神既然就是使用 这样的一个每个弟兄姊妹，四三的门徒，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里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但是我相信上帝记住这些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的名字，虽然他们是无名的人，但是上帝记住这个无名的每一个普普通通的门徒，他们是门徒。英国的神学家，他的名叫 Michael Green， 他有就是一个经典的书，就是 Evangelism in Early Church， 初期教会的传福音，有这本书。这本书里面他提到，就是为什么初期教会那么惊人增长，有这样的一个成功，到底是成功的秘诀在哪里？他用一句话来整理出来，初期教会成功的秘诀不在于伟大的领导，不在于伟大的策略，乃在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宣讲福音。刚刚说嘛，就是传讲耶稣基督。他们无论在哪里，就是他们有的人是就是医生，有的人是老师，有的人是做生意，有的人是农民，他们无论在哪里，他们都是在他们的职场里面，他们在工作的地方都宣扬基督的福音，有的时候直接，有的时候间接，透过他们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个，每一个人都就是宣教这个传扬福音的这样的人。所以安提阿教会他们不一定都是传道人，但是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什么？两个星期之前，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讲道？他们都是谁？他们都是传道的人。他们不都是宣教士，但是他们都是什么？宣教的人。对，他们都是传道的人，他们都是宣教的人，也就是他们都是什么？带着福音使命，带着宣教使命的人。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只有像这样的传道人才能够蒙恩蒙召的，不是的。无论是你是24个小时在教会的工作，或是24个小时在其他的你的职场里面工作，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蒙恩，我们都是蒙召的人，蒙召的人。表白我们的信仰，就是告白我们的信仰的地方，不一定是只是教会而已，应该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单位，在商场，这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表白，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工作表白我们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所以安提阿教会他们是无名的人，但是他们都是传道的人，都是宣教的人。教会历史当中，神不断地兴起许多的有名的人，就是包括就是巴拿巴、保罗，还有马丁路德，还有戴德生，还有王明道。但是同时上帝兴起了许多的无名的人，无名的传道的人，都是样样都是被神使用。所以很奇妙的，第一个外邦的教会竟然不是借着使徒来建立，而是借着那些四三的门徒来建立起来。2000年前工作的上帝圣灵，今天21世纪仍然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国家里面仍然是同样工作的。有一个温州来的弟兄，他是就是前一阵子写了有关中国教会的历史，有一本书，其实他写了这个温州的宣教士的这个书，苏慧莲，有没有看过苏慧莲？ 他就是收集很多的这个资料当中，他跑了加拿大，跑了这个英国啊，收集资料当中他就发现100年前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差很大，对不对？但他发现100年前的英国跟现在的英国差不多。为什么？因为100年前他们已经有地铁，可能是今天用的地铁，可能是100年前的，还有100年前他们已经有冲水的马桶，所以差没有什么很大。所以当年100年前来的，从离开英国家乡到这个地方来的，很难适应，所以死了这么多人。光是这个长江那一带，就是潮湿的，就是高热的那个气候啊，很难适应。所以光是戴德生他们一家，就是他失去了他的妻子，还有失去了三个孩子，都是在长江那边。然后他到了这个英国的伦敦大学图书馆，图书馆的管理员就把他带到，就是他也找资料嘛，就到地下的那个这个资料库，所以他跟管理员一起进去了。这个弟兄进去了，然后就管理员跟他说，这个地下里面有几千个档案，每一个档案是什么呢？每一个档案是代表一个宣教士的生命，所以那里有几千个档案，这就是为你们国家摆上他们的生命的这个宣教士，有几千个档案。他慢慢看了，包括马里逊，还有马里逊的同工米林，也是剑桥毕业，然后戴德生，当然剑桥七姐。然后接下来呢，绝大部分的档案的名字呢，他从来没有听过的，我们也不知道。他知道这个的时候，他感觉好像他正在站在什么，站在不是地下，他站在圣地。你站的地方是圣地，你把你的血脱下来啊！这是上帝跟摩西说的嘛？无名的人，上帝就是使用这样的人。今天这样的上帝也是跟你同在，跟我们同在。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安提阿教会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苦难当中、艰难当中仍然传讲耶稣。第二个是他们是全教会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这个服事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普通话团体啊，这大概七八十个人，不到一百个人，但愿没有一个人是这边是观众，看这个舞台上的这个什么这个戏吧，啊，应该是我们都上来荡上来。现在只是为了这个方便，我现在一个人站在这边，你们都坐在那边，应该是你们都上来的。阿们阿们，应该这边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位，就是没有一个人留在那边的，只有一个观众，就是 only one audience。 他是谁呀？就是我们的主嘛，我们的主啊。我们全部都上来这个舞台，虽然这个舞台比较小，就是我们的就是身份。无论你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要参与什么样的服事也好，你在外面关心哪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好，我们都要参与神的这个工作，神的宣教里面。阿们。第三个安提阿教会的 DNA 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福音超越种族的障碍。他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是就是跨越了这个种族的这个障碍。安提阿是一个罗马帝国的这个三大城市之一，就 就是第一个是罗马，然后第二个是亚历山泰，第三个就是安提阿，人口超过了50万，所以国际大都会，像我们的香港一样的，这是国际大会。所以呢，什么样的种族，什么样的人都就是集合在这个安提阿这边。所以我们就是看这边，就是13章1节，就是看这个安提阿的这个领导团队是什么样的人呢？一起来读，来，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入球，与喷风之王西利同样的马念，并扫罗。所以巴拿巴当然是海归的犹太人，他是从基比路过来的，现在的塞浦路斯，从那边过来的海归的，所谓的海归的这个犹太人。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是称呼尼解，尼解的意思应该是一个黑人的意思，所以他是非洲黑人，就是西面。然后古利奈人入球，入球是应该是罗马人的这个名字，古利奈是现在的北非，他是北非人，然后这个是什么呢？分封之王西利同养的马念，这个马念是谁呢？就是马念是跟西利在王宫里面一起长大的，也就是他是一个贵族身份，或者是他是一个高级官员的一个身份。所以这个教会是非常一个多元的，民族来说，种族来说，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北非人、黑人，任何人都在一起。然后身份，社会的身份来说，就是高级的官员也在那边信了耶稣，当然是还有许多的基层的人也在那边，但他们都是就是非常多元，但是什么，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完全是打成一片，合而为一，就是 very diverse， 但是 united in Christ， 就是在基督里面非常多元，但是他们是完全是合一的，在基督里面是不分任何国家，不分任何民族，不分任何社会的阶级身份的，无论是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或者是上层的，或者基层的，或者是伤残的，或者是健康的，或者是汉族的，或者是这个什么，就是维族的，都是什么，都是弟兄姊妹，成为一家人，就是仿佛以弗所书第二章在那边，保罗怎么说呢？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这个借着十字架，拆毁了这个隔断的墙，使两下意思是什么？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两下，使两下成为一个身体，一个身体。弟兄姊妹，任何人在这个基督里面都可以成为一个家，一个合而为的一个生命的群体。这就是这个世界一直渴望看见的一个神迹，一个奇迹。当年我们九龙城浸信会，在这神把我们定在放在这个香港，我们这里面有讲英文的，在下面有讲英文的青少年，他们是讲英文，我们这里是讲普通话的，我们这里有讲广东话的，虽然我们是讲广东话，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怎么成为一家人啊，虽然我只要一点点会说韩国话我们都是一家人，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拆毁了我们当中的这个隔断的这个墙，是多元，但是仍然是福音里面合而为一， 这个福音，这个十字架的福音，就是让我们本来是一个仇敌的，就是我们与神仇敌，我们与人之间也是仇敌，但是仍然是借着十字架可以合而为一，可以和睦，可以复活，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他们正在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今年年初，我家里有一个客人，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就是从德国的这个图宾根吗？啊，就是图宾根啊，潘霍华就是教书的地方啊，在那边上这个博士课程的一个山东汉子啊，一个山东汉子，原来是山东的，现在是去了这个德国，在那边上这个博士课程。这个弟兄是原来是一个浪子，从小跟他的爸爸关系很不好，是甚至离开家到德国之前是跟他的爸爸就是大打架，不是吵架，大打架，然后他的手就断，啊，气愤到把他的手就是断，就是受了很大的伤，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苦毒就跑到德国。但神很奇妙，就是在德国他就碰见了从非洲来的弟兄，啊，听到这个非洲来弟兄的见证，然后后来就是从西班牙来的弟兄的见证，他生命很大的感动，终于把他心中的这个骄傲都就放下来，就是开始寻求上帝，最后他完全的悔改，然后受浸，然后就是圣灵就感动他，我已经宽恕你，你应该也是要宽恕任何得罪你的人，所以就圣灵感动他。有一次他就回到山东那边，他给爸爸洗个脚，啊，洗脚，啊，不是洗澡，啊，给爸爸洗脚，啊，哎，爸爸很受感动，他是一个非常红的一个党员，但是受到这个感动，所以就他就现在非常渴望就是寻求上帝，然后现在他们每一个星期一次，他们一家三口啊，一起就是读经，正在读这个约翰福音。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啊。约翰提亚教会他们是一个在福音里面正在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然后多元仍然是在基督里面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第四个，25到26节，我们一起看。来，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安提阿教会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他们是同心效法基督的生命的一个教会。这个是一个年幼的教会，所以他们就在那边有一个教导，然后他们是非常就是认真的学习真理的这个教导，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好学的一个教会，英文就是 learning community， a learning community， 好学的。尤其是我们正在处于这个后现代，我们很需要好好的学习真理的教导。什么叫后现代？就是否认一切的绝对的真理，然后都一切都是什么？就是把相对化了。只要你感觉什么，就是对的，那就是对了。所以我们应该要对每一个人的感受，每一个人的看法，我们应该要宽容，好好的宽容。 但是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前提，我们就对你就不宽容了。这是自相矛盾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后现代。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同时我们也碰到许多的这样的一个异端邪说。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需要好好的要一个学习真理的这个教导。但是我要思考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安提阿教会的真理的教导呢，不但是言教，而是一个身教，身教的一个教导。尤其是这个巴拿巴，他的如同基督般的这样的一个谦卑的生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身教。看到这里都是一个年幼的弟兄姊妹，我一个人带领是真的是不够，应该要找一个同工要过来一起来要服侍要教导。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假如你是巴拿巴，你会找什么样的同工？你会找什么样？你是旁边的 OK， 感谢主，他是比你他是比你差的，他是比你能干的。弟兄姊妹，巴拿巴他正在找一个同工，他正在找的是什么呢？就是找一个比他更能干的同工。这个什么意思？我正在带领教会啊，然后有一天就是比我更能干的同工过来的话，我本来站在这里，那么他来了，我要站在哪里啊？我要站在哪里？旁边。很好，你们都是我的老师。这是心甘情愿的这样的，你愿意站在旁边吗？起码这个是跟这个世界的潮流是不一样的。他找的是找一个比他更能干的。因为这个世界的潮流什么呢？家家公司都追求第一名嘛。香港没有一家公司我们是追求第二名。所以巴拿巴他找这样的同工是什么？就是反世界潮流啊，就是 counter culture， 抗衡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啊。也就是换句话说，甘心愿意成为绿叶，绿叶。如果都是红色的玫瑰花，很漂亮吗？很漂亮吗？应该旁边要放一些的绿叶，才能够真正的这个美，就是体现出来。绿叶有绿叶的美，花当然有花的美。神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托付，不同的使命，我们都能够就是像耶稣基督这样的谦卑的，这样的好好的呀，活出这个蒙召的这个生命，在你的岗位上，在你的岗位上能够好好的体现出来。我相信这个时候保罗，这当然还叫这个扫罗，他是已经隐姓埋名6到16年了，就是根据不同的学者，有的人是6年，有的人是16年，他已经隐姓埋名了6到16年，经过3年就是跑到阿拉伯的沙漠，然后最后退到他的家乡大树。应该是他退到家乡的时候，他应该是被他的家人拒绝了，然后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忘了这个人。我相信这个时候保罗他的生命当中成长最多的地方，也是应该是谦卑， 谦卑，如同基督般的谦卑。所以巴拿巴、保罗，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效法基督生命，他们的生命，谦卑的生命，跟他们的真理的教导，就是深深的影响了这个安提阿的弟兄姊妹。所以呢，就是他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被人称为什么基督徒，因为他们大家都一起效法耶稣基督。所以人家看他们应该不是犹太人，但又不是外邦人，他们是很像耶稣，所以小基督，所以基督徒，小基督，意思就是基督徒的意思，小基督，所以很不一样的意思。他们的生命就是很不一样，与众不同，这是安提阿教会第四个特点。最后，安提阿教会最后的一个特点，时间稍微过了，但是我还是要讲这个啊，大家一起来，就是这个二十九节来。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这在犹太的弟兄。那么四方主进士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士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安提阿教会最后的一个特点是，他们是一个彼此分享的一个教会，就是 sharing community， 分享。他们虽然是年幼的教会，但是听到耶路撒冷遇到大饥荒，很大的需要，所以他们就关心年长的教会。五湖四海，所有的教会都是一个教会，我们只有一位主，然后我们都是兄弟，我们都是弟兄，所以一起来分享，所以尽他们的力量来捐钱。尤其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的摆上是什么呢？就是把他们最好的就是献上，把他们最好的生命当中最好的就献上。因为接下来按着圣灵的带领，他们明白了圣灵的心意，要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做外邦的宣教士，就打发出去了。你觉得安提阿教会明白了这个圣灵的声音旨意，顺从这个，顺服这个，容易不容易？巴拿巴跟保罗对这个年幼的教会来说是什么样的同工？竟然就是宣教这样开始的时候，这么艰难的情况开始了，但是他们还是相信上帝，就信靠上帝，就顺服了，所以把他们最好的就摆上了。这里有两个同工，一个是非常善于教导的同工，一个是不太善于教导的同工，你会选哪一个人来差派出去？我们中国教会，我们香港教会，圣灵呼召我们把上帝的仆人差派出去的时候，这里有善于教导的，不太善于教导的，我们会选什么样的同工差派出去？感谢神，你是圣灵充满了。对不起啊，对不起，起码我过来的韩国教会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出来了吗？但是安提阿教会不是这样子，他们把最好的，因为上帝就是把最好的就给我们嘛。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了，就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我们这样的摆上，我们这样的分享，其实弟兄姊妹只是一点点的而已啊，把我们生命当中最精华的部分，最好的部分奉献给上帝呢，跟上帝对我们的怜悯比起来呢，我们只不过是一点点的，一点点，求神帮助了。总结一下，安提阿教会的他们的这个教会里面的特点五个，第一个，他们是苦难当中仍然传讲耶稣；第二个，他们不都是传道人，但是他们都是什么？传道的人，宣教的人。第三个，他们正在经历福音的大能，任何人都在基督里面十字架下面都可以合而为一，这就是这个世界最渴望的一个东西。第四个，他们是同心效法基督生命的，谦卑的生命。第五个，他们是彼此分享，把他们生命最好的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上帝。但愿圣灵感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成为安提阿的教会。阿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谢谢你，你怜悯我们，借着十字架来让我们能够与你和好，让我们也彼此能够和好，帮助我们继续经历这样的伟大的福音的大能，祝福我们成尽整个教会，也包括我们的普通话团体、普通话的崇拜，都能够成为安提阿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